上一节啊，刚好讲到这个祸业苦啊，三世两重的因果啊。其实现在我们在字面上这样看蛇缘起啊，好像是觉得啊，不是啊，就是啊，那祸业苦，祸业苦。其实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刹那，就是在蛇缘起当中。那我想，这个在上课之前，我要讲一个这个。上次在家务病房遇到的，我们在慧智讲堂的一个老菩萨，我那时候倒是有一点被他感动了呢。为什么说呢？有时候我们道理是懂啊，可是当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也会这个以我们眼根所看到的。那时候我们在家务病房看他，他其实他年纪蛮大的，他这个九十几岁了，那九十几岁，一开始我就问他几个问题，哈，就是说，哎，你这个要不要接受治疗？哈，你要不要接受治疗？因为这个医生有说要给他洗肾啊，你要不要接受治疗？啊，他摇头，我不要再接受治疗。好，这个当然是他的色身，他也觉得苦，我不要再接受治疗。那我再问他。你这个会不会害怕啊？他说不会害怕。我想说，这个其实已经面临到这个生死的阶段。我问他，你说你会不会害怕？他说我不会害怕。那我再问他说，你会不会感到苦？他说不会，不会感到苦。好。所以那时候我就相当的有也算有一点感动，我说那你老菩萨，你到这个生命的最后的一个阶段，这个就很了不起啊！遇到这个生命的最后的关头，第一你不害怕，不害怕，而且你也这个不觉得苦。这个很了不起，我就当初就感动了，所以我当初就跟他讲说：“哎，你真的是一个佛陀的好弟子哈，佛陀给你改，你起码都有应用到啦，你让我用到。”所以那个时候，这个其实在那个时候，这个他们家里的人也是都分成两派啊，他觉得说这个喜圣只不过是短暂性的这个喜圣就。短暂性洗肾，说不定洗的肾啊，又可以多活几年。可是他老人家他就觉得不需要的，觉得不需要。那后来他家里的人也觉得这样也有这样讲说，其实这样也是对他不用再那么辛苦。除了他自己不用那么辛苦，那他的这个儿女也不用那么辛苦。所以他做了这个。最后的抉择，乃至于这个到最后，他不感觉到恐怖啊，也不觉得。那我们对于佛法啊，在这个蛇缘起，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道理。当有一天我们用上的时候，我们讲说：“这一生啊，这个生命结束了。”我说：“不用害怕，我们这一生已经有造了很多的善业，将来会更好。换一个身躯，过会较好。”但是这个是讲，当你真正面临到这个境界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出说，你到底有用的这个佛法啊，有没有用在身上啊？所以他就那个时候，这个好像有三四天他都不吃饭的啊，不吃饭，就是这样，时间到了就自己，说我是觉得是说，这个真的是不简单哈，那这个是特别讲到我们对于这个蛇缘起哈啊，这个虽然明白的这个道理啊，那我们也要不断的去思维啊。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都是在这个缘起当中啊。好，那当然我们在缘起当中就必须要我们自己去察觉啊，有些察觉啊。接下来我们看到167。业哈，就在讲这个出世的因果，这个灭地，灭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偈颂哈， 灭因灭于惑啊，那么惑灭则苦灭哈、啊，解脱于这个痴爱啊，现证即灭乐哈、啊。啊，这个这里谈到这个标示灭谛的灭有两个意义，第一个是灭除啊，灭除这个苦痛啊，第二个是即灭。那当我们灭除了苦痛的根源啊，才能够解脱生啊，解脱这个生死苦啊，实现这个涅槃的这个极灭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到两种灭的意义哈、啊，灭除哈、啊。从灭除这个来讲哈、啊，众生在生死轮回中啊，刚刚讲的我们。从苦又生苦，苦个不了，这个是我们要灭除的对象，啊，解除众生的生死苦迫啊。佛法比较不注重到外界去改善了、啊，因为外物的改善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哈、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当然这个色身我们是要照顾，但是我们不从这个色身去努力。哦、就像这个外道的修金炼气、啊、求长生不老那样、啊、因为、啊、有生必有灭、啊啊、长生跟永生、啊、永远长生跟永远永生、啊、不过是众生的颠倒妄想、啊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、啊、我们当然要有这个色身才能够修行，可是我们不从色身去努力哈，因为这个啊，它有生必有灭哈。虽然这个苦报是业力所感的啊，我们这个苦的报体啊，这个色身啊是业力所感召的，但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烦恼啊，主要是烦恼。啊，刚刚我们讲了，有的烦恼就会引发这个业，或者是润生这个业。如果我们断了烦恼，啊，就是有无量的业种，也就干枯而不再起用啊。所以佛肯定的指出，要灭除生死的大苦，应先灭于惑，先灭于这个烦恼了哈、啊。如果我们的烦恼灭了，那它就不再造业了。那过去所有的业。也就干枯无用的啊，这样生死苦果就会彻底的灭除啊。那说到这个烦恼的灭除，我们要从根本的烦恼去着手。这个愚痴啊，无明啊，愚痴无明，无明就是错误的知见啊。无明呢，主要是迷于无我的无明啊，没有一个实在的我，认为有一个实在的。还有懒着于境界的贪爱，那无明呢，就是障碍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知见。如果我们这个知见正确了，这个我见灭了，就是啊，这个就是比较属于这个慧的解脱。那我们贪爱啊。障于我们的行为啊，如果我们的行为能够渐渐的改善，就是属于心的解脱。那从修学佛法来说啊，当然应该先通达无我，那得到无我真智的气证啊，然后从日啊，我们翻开168页，从日常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消除染爱。但到圆满时这都是解除的啊，所以经典里面有时常说啊，离贪欲者啊心解脱，离无明者慧解脱，所以说现在说是解脱于这个无明啊，痴啊，无明就是痴爱啊，解脱于痴爱，所以这个灭啊，即灭的意义就是无论他是在知见上或者是行为上啊，都不再受这个烦恼的系缚，而且把烦恼彻底的去除了。 这样我们就能现证到这个涅槃的寂灭乐。哦，这里这个现证是亲切的，当前的证会是无漏的直观体验，啊，体验到的就是寂灭了，啊，得到解脱自在的安乐就是涅槃寂灭，是现实所证验的。啊，这里特别注意到，并非说这个推脱到了死了之后才寂灭啊，不是讲咱常常讲这个人往生叫做涅槃、涅槃啊、圆寂啊，不是啊。这个佛法不一定说是要到死了以后，也有现实所证验，这个是佛法的特色。那内心的烦恼消融了，直觉到这个无障无碍、平等不动啊，自在的境界，这个叫做寂灭。所以经论上中啊，没这个以这个极尽妙离来形容这个灭，这个涅槃啊。所说的乐，这个乐啊，不是冲动性的乐感，而是舍去烦恼重担而来的自在离系之乐哈。那这里我参考一个在《学佛三要》里面有谈到的这个现证涅槃啊，他到底阿罗汉现证涅槃，他已经破除我见啊，体证到涅槃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境界啊？这里这个《学佛三要》有特别有一句话，里面就是这个哀乐不入于胸次哈，胸龛啊，只是这个就是你的喜乐啊，这个悲哀跟快乐啊，虽然有悲哀快乐，但是不会被这个境界所转啊，哀乐不入于胸次啊，无往而不至啊，自省啊，哈，就是主宰啊，哈，虽然是快乐是快乐，可是对于来讲啊，这无影响到伊的这个，影响到伊的修行哈，未为境界所转哈，这个是到这个现证涅槃的境界哈。那个这个是讲到的寂灭的这个意义。那么灭到灭，我们已经讲了，现在我们要必须要讲到这个道地，道地哈。这个偈颂，能灭苦集者，唯有一乘道啊！啊，一乘道，三学八正道，能入于涅槃。这个道地才能够入于这个涅槃。道地是我们修学佛法的心要哈，修是心要。那当我们这个苦痛的原因消除了哈，集消除了，生死大苦也就。这个我们的业啊消除了、啊、生死大苦也从此结束了，得到涅槃的大解脱。但这个从无始以来啊，这个苦与集啊是不断的延续啊，我们如不修对治道是不会自动结束的。所以要说到道地啊，道才是佛弟子啊修学的心要啊，如生病而请医生，主要是为了服药一样哈。那这个能灭苦集者，唯有一乘道哈，一乘道灭这个苦跟这个烦恼者啊，这个业啊的，唯有一乘道。能灭苦集的道是些什么呢？虽然众生的根性不同，有立根的，有顿根的，有声闻缘觉菩萨。那佛也因应机而说有不同的法门，但是真正能够处理生死的，只有一乘道而已啊，也可以说只有一乘一道。那么这个乘呢，是车乘哈，是运载人物从此到彼。佛说的法门啊，能使众生从生死中出来啊，到达究竟解脱的境界，所以称法门为乘。啊，幻蒙啊，但西为幻蒙给称，道就是道路，从此到彼，通往目的的所必经的，所以修持的方法也称为道。那我们知道众生是同样的生死啊， 生死的根源也是同样的这个迷惑跟执着迷执哈，所以我们所有众生啊，它的根源都是同样的这个迷于这个有一个实在的我哈，迷于有一个实在，苦与集的体性也是一样。那出离生死苦的法门，当然就不会有不同了，因为我们是同样的烦恼，所以出离生死苦的法门也不会不同的啦。所以佛在阿含经中啊，曾明确的说，宣说一乘法，也就是一道出生死啊，同登解脱船。那这里讲到这个道哈，刚好在阿含经有几个比喻哈，有几个比喻说到这个道地的重要性了哈，就说有人问这个佛陀说，你这个啊。能够如实的知见到底是什么，能够为什么能够如实的知见哈，那佛陀就讲说，诶，我对于这个苦集灭我都非常的清楚哈，啊，但是佛陀后来又讲说，这个虽然你知道这个苦集灭啊，但是你不知道道哈，就是我们的三十七道品啊，三十七道品你不知道道啊，而且你没有，只有心里想说我要赶快证道解脱，但是你不修道，你不修道，这是没有用的哈。那后来他又讲这一部经，他又讲说，有时候这个你不断的修啊，你虽然没有想说要解脱啊，可是你不知不觉你就解脱了。他用这个三个比喻。啊，来做这个比喻。第一个比喻就是说，那个好像那个母鸡孵蛋哈，母鸡孵蛋。那么这个母鸡，你要这个孵蛋有很多的蛋，你要时常照顾这个蛋的冷暖，你要点点去补冷暖。那你就慢慢的孵蛋。假使说你没有常常的去照顾这个蛋的冷暖，你要靠这个鸡呀。鸡鸡仔仔后，伫个卵壳内底，伊都还未生成啊，伊哪有可能用家己个爪子啊，吼、哦，用个嘴啊来弄破这个卵壳啊？这个经典里面就是咧讲这个比喻，讲诶、欸，你无要修道，你无相爱去照顾，哪有可能这鸡仔仔家己会破出这个卵壳？你烦恼哪有法度去破出这个无明的啊、哦？这里是第一个比喻。那第二个比喻呢，就是说啊，好像虽然我们啊不没有说常常没有说哎什么时候要解脱，可是我们不常时常在修习这个三十七道品，按那一点不短的修啊，慢些修。他就是说，好像一个工匠哈、啊，工匠那个木匠拿这个斧头，他每天去雕刻这个佛像啊，比如说他雕刻佛像，那拿这个斧头，那么不断的雕刻，后来这个斧头这个柄哈，就会不知不觉有这个工匠的手尖头的瘾啊，你讲安尼，那不断的去休息啊，对，那你其实你有不需要每天都会想说我什么时候要解脱，你就是安尼不断的去休息。那第三个他的比喻就是说，当你这个好像一条大船啊、哦，它靠岸了哈、哦，它靠岸了。那么这条船靠岸了，这个绳索绑在岸边，好、哦、绑在岸边啊，这架船那么个晒出来，经过夏天啊好几个月就绑在这个绳索绑在这个岸边了、啊。但是那个风吹日晒啊，这个绳索啊，这个结绳索的结，慢慢经过这个风吹日晒哈，这个结就这绳索的呼吸啊，啊，那用这三个比喻，就是说你这个因为时间的不断的休息，你的结死的其他那烦恼，慢慢一都会呼吸，所以必须从这个道地你。不一，我们知道这个方法啊，但是我们心里不要一直想说，哎呦，什么时阵开解脱，什么时，你得不断那个修，主连几年，伊得到尾啊，伊得 伊就迄个有即个功效出来哈，对对，做这个阿含经，好像是这个261经了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《杂阿含经》《杂阿含经》。哎，我是简单的把这个比喻啊，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哈。那这个道，这个三学八正道，能入于涅槃哈。那出离生死的一乘法哈，不二法。那从证悟真理来说，当我们证悟到真理是无二无别的哈，就是比如说了哈，另外一个解释，当你证到空性的时候，菩萨证到空性，跟阿罗汉证到空性都是无二无别的，都是同入一法性的了哈。那从修行的方法来说是同样的，那适应众生的不同根性，佛是说有种种方法的哈。但除了方便引导之外，论到出离生死的道体并无差别，所以这个我们出离生死的道体啊，无差别，不出于三学，就是戒定慧啊，戒定慧三学，学是学习，不是学问哈。所以我们常常想说，这个学习佛法啊，并不是完全是学问啊，必须要这个去学习哈，必要学习的哈。不是说知道很多就是对佛法很精通啊，必须要去学习啊。那应该称为三增上学啊，所以戒定慧它要再加一个增上啊，增上戒学啊，增上定学啊，增上慧学。那么这个增上是有力的。啊，能为他所依的意思啊，我们的依这个戒而增上啊，增上啊，因为这个除了之外，三学有相依跟相因的关系啊，所以我们是要求解脱者不可缺的学程啊，绝没有说啊，你不修戒而能够成就定，那你不修定而能够成就慧。所以不修慧，你能够得到解脱的道理。所以这个它是有这个相依、互相依靠、互相为因缘的关系啊哈。然这个佛在说明道谛的时候，最常用的内容分类还是八正道，应该称为八圣道分，或这个八圣道支。这个是成圣的正道，是不可缺的啊。八种成分啊，就是啊，正见、正思维啊，正见、正思维就是属于慧学。那么语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啊，这个是属于戒学啊。我们的语言、我们的生的业啊，生业啊，正命哈，这是属于戒学。正念、正定啊，就是这个定学。正精进啊，就是遍通三学的啊，三学八正道，所以八正道就是等于啊戒定啊，可以分成戒定慧三学哈。那么这个八支圣道是三学，也就是一乘啊，就是说我们修学佛法的啊同一个道路啊，同一个道路啊，同一个车乘啊。那佛陀呢为这个须跋陀罗说，外道啊没有八正道，所以没有圣果，也没有解脱。那么佛法我法就是佛法中有八正道，所以有圣果，有解脱。这可见是八正道是能入于涅槃的唯一法门了哈，唯一法门。那大乘的能伽经也还是这样的说了，唯有一大乘，这个一大乘呢，就是这个就是清凉的八支道，就是八正道哈，八正道。 那八正道也稍微解释了，我们接下来看这个，先讲这个戒真藏学啊，请看171页。那这个偈颂，出真上师罗啊，心定心地静啊，真上啊，复心定不犯，别别得解脱。在道地的说明中，八正道的体系啊是最完整的啊。八正道又称又一个名字叫做古仙人道哈，古仙人道就是说，佛陀还没有出世之前，其实早就有八正道。古代的佛就是这个，都是讲也都是修这个八正道而正果的哈。八正道古仙人道，但现在依三学来说啊，我们说到慧学时，在叙述八正道，以明说这个佛的道品的一贯性。现在先讲这个真上戒学啊，就另外一个名词叫做真上师罗啊，身藏师罗。那师罗的梵语啊，这个翻译过来，师罗梵呢叫做戒，有戒呢有平治有清凉的意思的。那么我们一般听到戒啊，就想到戒条哈，其实戒条是成文的规制，可是这个戒条啊，会因时因地因机而不同的。所以戒条并不是戒的实质，重要的是戒的实质比较重要啊。那戒这个戒的功用呢，利用呢是啊，止恶。遏止善行哈，依佛的本意，也绝非从法治规章去约束哈，这跟这个法律不同了哈，啊，法律这定罪不同，而是要从内心的静智得来啊。那我们这个烦动恼乱的内心啊，为非作恶啊，这个就是乐恼忧悔。如果我们心清净了持戒，就能够不忧悔哈。所以当我们这个那亲像讲，咱若无做歹代志，暗时都唔惊警察来甲你抓吼，你都会困较好势。哦，努力心净持戒啊，不忧悔，不悔你就安乐，就得安乐哈。这个就是戒是清凉的意义啊。如果我们犯戒哈啊，这个。有忏悔心的，他会觉得热闹哦，或者是其实啊，犯戒本身就是会热闹。比如说这个讲一个这个实际的经验哈，这个其实是在我这个很年轻的时候，你看那个赌博有没有？赌博输了钱没有钱要。赔本啊，要赔本的时候又没有想要找钱来赔本啊，那这时候就是这个热闹了，热闹了又要找钱的时候，又是做一些非法的时候又更热闹，那又去赌了又输啊，所以这个一连串的这个都是热闹，从开始这个赌博，那输了钱又去偷钱或者是抢钱啊，一开始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得到清凉啊，就好像这个烦恼如这个满定的积极啊，一定加固不生啊，这个加固哦，这个特别的名词啊。当我们烦恼就好像满定这个整个地就是荆棘啊，哦，一定加固，就是好的谷子不生了，一定加固不生了。那我们心定清净的戒，心定清净的戒啊，就是如除去地上的草一样，就可以生长功德苗了哈。这样是一个比喻。那这里我们要谈到这个戒体跟德戒啊。那我们心地怎么能够得清净呢？那就是我们要有信啊。 就是要皈依啊，皈依。皈依当然不是从这个口头上的皈依啊，从这个深人啊，很深切的了解啊，这了解这个。所以我说，我们对这个戒也要深切的了解。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恳切的誓愿，我真正做想要起啊，要起这个改啊，这个。第一个是深切的了解，第一个很恳切的誓愿中啊，那我们真的是信三宝啊，信四谛。所以当我们真能这个信心现前啊，像我们看172啊，心地这个清净。所以这个在经典里面有讲信啊，我们信这个三宝，信这个因果啊，是这个信啊，是以心的清净为信啊。有做一个比喻，好像这个啊，如水清珠啊，就是能清浊水啊，就是讲，那亲像讲你水内底，但一个明矾内底哈，水自然就会清哈，这个心净为信。所以这个从净信中啊，我们深信这个因果，深信这个三宝。那这个发生这个止恶行善的力量，这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戒体啊，戒体。所以我们当然我们受戒的时候，都会引导这个大众来这个纳受这个戒体啊。那有时候会说啊，四断一切恶啊，愿修一切善，四度一切众生呢，就是发这个，除了这个发。这个止恶行善的力量，能感纳这个戒体，然后另外一种观想就是说啊，你这个发心的功德啊，那感动十方的大地啊，然后在这个在空中啊，如云如盖。那第三拜的时候，在观想这个你发心持戒的这个的心啊，善心啊，就注入你的身心里面啊，这个。有三次的结摩，就是在观想这个纳受这个戒体。那也除了这个，在形式上主要是我们真的是欢喜来这个受这个戒啊，受这个戒啊，就那这个戒能够让我们的心清凉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净信啊，净信。那说到这个得戒，无论是在下的优婆塞、优婆夷、男居士、女居士的戒啊，这个还有这个沙弥尼戒啊，比丘尼戒，最起初都是以三皈依得戒的，所以我们在纳受戒体的时候，也是从三皈依的时候纳受戒体，啊，自愿皈依，自称我是。优婆塞等就名为得戒，啊，这个是这个在家的戒哈。后来为了在家跟比丘最初都是这样的，可是为了比丘呢，为了郑重其事，比丘尼戒才改定为啊白氏结摩才能够得戒，所以。如果没有净信，白氏结摩还是不得戒。所以说，就你的心没有起这个要感受这个戒、纳受这个戒体啊，就算意思就是说你白氏结摩还是不得戒了啊。所以戒是我们真的相信而来的心地清净哈，从心境而起誓愿，那所引发的真上力啊，所以这个戒。有护持自心、死心不放过的这个功能啊，功能。那接着，戒也称为律仪啊，梵语叫做三拔罗哈，三拔罗啊，就是这个律仪哈。那如果直接翻的这个三拔罗，直翻译啊，叫做等护。啊，意义为律仪，这个是从防护过恶的功能而得名啊。那律仪 总共有三类，三类。第一个就是道共律仪，这个是当我们真正的智慧现前的时候啊，以智慧而离开烦恼，这个叫道共律仪。当你智慧现前之后，就自然会以这个智慧而离开你这个烦恼。第二个叫做定共律仪，就是当定心现前，以定而离开烦恼。就好像我们这个初禅哈，你到了初禅，到了初禅的时候，你这个嗔心就不没有嗔心了哈，到了初禅就没有嗔心。那这个嗔的，如果你有嗔的烦恼，你就不可能得到初禅。所以当你定心现前的时候，这定啊，就自然这个离开了你的烦恼。另外叫做别解脱律仪哈，当这个我们尽信啊，我们信三宝四谛啊，现前的愿于佛法中学啊，我们愿意学习佛法，做在家或出家的弟子哈，这个叫做别解脱的律仪哈，这个比较。那从净智清凉来说，这个都是戒啊，这都是先于戒条而为法治这个戒规的本质哈。那我们看到173页，从我们信啊归信而得到的别解脱律啊，属于人类的哈，男女啊，在家出家啊，那由于社会关系、生活方式不同，啊，生活方式、体力强弱等不同，所以佛就制定了不同的戒条，如这个五戒、十戒，让我们学这个戒的人啊，对于这个身语的行为能够止恶行善，有所遵循啊。因此，这个戒又称为波罗提木叉啊。意义为别解脱的戒，那么这个别解脱戒当然就是逐条逐条的受持，那我们每一条每一条的受持，就能别别的得到解脱过失哈。就好像我们这个持不杀生戒哈，这个我们可以得到这个。啊，这我们常常持这个不杀生戒啊，说今生或者来生啊，能够得到这个长寿啊，或者是啊，我们这增长这个慈心啊，慈悲的心。那一般重戒律的，大体上就是重视这个规制，重视规制啊，比较重视这规制，可是往往呢，忽略了佛说的能够净化我们内心的戒的本质啊，有时候太过于注重这个戒条啊，重视这个规制，就忽略了这个佛陀净化内心的戒的本质。那古代禅师常常说信戒，信戒啊，比较重视内心清净的德性内涵的。但偏重正悟的清净也不是一般所能得的啊。其实佛法是性为能度啊，性为道源功德母啊，性为道源功德母，真切的净性誓愿修学啊，才是戒学的根本啊。接着我们要来讲这个在家的五戒跟八戒啊，如前之所说啊。那在家弟子的戒律有这个净室律仪啊，就是这个优婆塞、优婆夷的五戒；净住律仪就是在家人养修出家法的八戒哈，就是八关这个八关斋戒哈，就是在家人喜欢想要过着出家人的这个的生活啊，就是净住律仪啊，做这个一日夜 一日夜、啊、短期的修持啊，这个都如前五乘共法里面所说的啊。五戒与八戒本是声闻的在家弟子戒啊，声闻的在家弟子戒啊，以出离心来修学，是为了了脱生死而受持啊。以出离心来修学这个戒啊，比如说以出离心来修学这个戒法啊，为了了脱生死而受持，这个是出世的戒法。不过有另外一种以真上心啊，就是为了求得今生现身啊，跟后世的安乐而受持的，那它就成为人天的圣法。人天圣法，那有以为五戒只是人天圣法啊，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哈。啊，我们翻开174页哈。这个偈颂。出家戒列五哈，沙弥、沙弥尼、比丘、比丘尼及这个四叉摩那哈，在声闻弟子中，出家的戒法分为五啊哈，就是沙弥戒啊、沙弥尼戒，这个是沙弥戒呢，就是出家但不曾完备的出家资格的。可以说是出家众的预科哈。那沙弥呢，意义为情测啊，是精勤的策力，求脱生死的意思。男的叫做沙弥哈，沙弥，女的叫沙弥尼啊，意义完全一样。那论到这个戒法，沙弥与沙弥尼相同，都是十戒哈。啊，第一个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、不香花蔓延伸、啊、不歌舞娼妓及顾耳观听、啊啊、不坐高卧高广大船、啊啊、不非食死、啊、不捉身相金银财宝、啊、这个跟八关斋戒、啊、八戒里面、啊、这个多了一这个不捉身相金银财宝物哈，多了这一条戒法哈。那么出家以后啊，受了十戒啊，受了这个十戒啊，沙弥十戒啊，才算是，必须说你出家之后必须要有受了这个十戒啊，你剃度了之后啊。受了十戒才算是沙弥或者是沙弥尼、啊、这个是出家戒，所以完全自断这个淫行。那么这个我们的不香花蔓延伸、不歌舞娼妓及顾耳观听、啊、不坐过卧高广大床、啊、这个三戒都是少欲知足的淡泊生活。那么佛制的出家生活啊，是以少欲知足为原则。那么衣食住药四之身具啊，都是从起化缘，以前古代都是起化得来的。衣与那么我们穿的衣服跟吃的食物不得多蓄积哈、啊，以免引起无限的贪欲。更何况我们手持金银宝物呢？哦、所以这个佛陀的时代是这样的，所以常行这个起食法，也奉行过午不食戒。那这个后两戒的这个不非食死、啊、跟这个不捉身相金银宝物啊，这个是关于饮食跟财物。但在佛的制度中啊，以不淫戒显出了这个出家人的。这个特性，啊，舍离了夫妇的关系，也舍弃了经济的私有，哈、哦，这个是指这个我们的出家戒啊，出家戒。 接着我们看这个比175页的比丘戒跟比丘尼戒啊。那这个比丘戒是过着完全远离恶行与欲行的生活啊，这个完备僧格的出家人为僧团的主体哈。比丘翻译为乞士哈，乞士过着乞化生活的修道人，那么女的就叫比丘尼。那从这个戒法来说了，比丘跟比丘戒是同样完全的，是同样完全的。但是由于社会的关系啊，还有这个情欲的强弱，佛分别制为这个比丘跟比丘尼戒。那比丘戒250左右啊，比丘尼戒340左右。所以这个发展了这个比丘尼戒，发展了这个僧伽的制度。那么我们出家后，先受这个沙弥戒啊，再受比丘戒啊，研求这个佛的本质啊。原是这个摄受归心三宝而自动发心出家，所以发心出家的啊，或者说啊。这个是在佛陀时代的了，善来比丘啊，于我法中快修犯恨啊，就算得比丘戒，成为比丘，或者说三皈依的誓词啊，就算得戒，名为比丘啊。所以这本来是不需要沙弥这一段这一阶级的，当然更不需要先受沙弥戒的。可是为了这个信徒的儿女父母死了，孤零无依啊，佛才这个慈悲摄受他们啊，就是说父母死了嘛，所以剩下他这个小他的儿女啊，都年纪很小，孤零无依啊，佛才慈悲摄受他们，在七岁以上的啊出家啊，做沙弥哦，受沙弥戒，这个是在佛陀的时候，那修学出家法的一分，所以那时候才有这个沙弥尼、哦、所以等到他们七岁就出家，等到他们年满20，再给他受这个比丘戒啊，从此这个比丘尼以前有这个预修这一集啊，就是有这个沙弥跟沙弥尼啊。难在生智中，如年满20出家的，在我们这个僧团的规制里面啊，有年满20出家的，虽然没有受沙弥戒，就直接受比丘戒，也还算是得戒的，不一定说一定要受这个沙弥戒，这是符合佛制本意的。啊，不过从发展完成的僧制来说，哎，似乎不太理想而已哈。好，那今天就讲到这个比丘戒跟比丘尼戒哈。好，大众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。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